在这个六指甲子里面有三十组纳音，有三十组纳音，三十组纳音又根据五行划分，分为这个金木水火土纳音，每一组这个金木水火土纳音有六个类别了，所谓的，比方说，纳音木有六个类别。那今天呢，我们讲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的木这个纳音之中的其中一个叫这个庚申辛酉石榴木。那庚申辛酉石榴木，杨柳木，杨柳木壬午癸未杨柳木，包括壬子癸丑桑枣木，这三个木我们称之为，又称之为弱木，就是弱小的弱木，或者称之为这个繁木，像。大陵木，戊辰乙巳，与松柏木、庚寅辛卯这两个木称之为所谓的旺木，也称之为肾木。那平时纳音里面讲叫脱胎入肾，以繁入肾，以小化大，就是说其他三种木，其他三个弱木，或者说是，小繁木都喜欢化旺。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平地木的戊戌己亥平地木，平地木呢是见乎于，或者说繁与盛之间的这个木，这个呢它相对而言特殊一点平地木。那今天我们讲讲这个石榴木，我最主要是说一下平时这个石榴木的一些喜用，它喜欢给什么纳音组合在一起一些喜用，同时呢，我不讲，今天就不讲这个石榴木，在生辰八字里面去怎么去用的，我就通过一个纳音，通过纳音的一个卦，把这个稍微带一带哈。那石榴木它首先为弱木，这个木呢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在纳音里面，它第一六亲，有的纳音第一六亲呢，它是需要通过一个生辰八字。不同的生辰八字，它里面存在六亲不一样。你如果比方说子平八字里面，男命我克者为七财，那财可就当作是妻子来看待。那在纳音里面，它没有这样比较固定的说我克者为七财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这没有固定的，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不固定，所有的这种六亲不固定。那石榴木，包括山下火。包括海中金这三个纳音，它都可以统一归为子孙之类象，也就是说，你断子女就可以同意看它。也就是说，这三组纳音它是具备一个公共性。你基本上在任何生辰八字里面，就哪怕可能就是说你取不来这个纳音就行，那你看了这三组纳音都可以作为子女类象来判断。通常情况下，石榴木呢，它象征着在我们生活之中的一个类象，就是这个开花结果满天星那种弱小灌木，就是它生活之中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类象。它一般呢，去子女之中，往往来说代表的是这个女性相对人比较多。山下火一般代表的是这个男性，海中金就不一定了，它要根据那个整个八字里面来言语的。那石榴木一般来说，讲到纳音木，它基本上都要考虑木需要土来栽培，就是这个纳音五行跟所谓的这个正五行，它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是在论自然属性，它基本上与正五行是相似的，所以一般考虑的就要用着考虑用土。一般土做栽培，类似像这，还有呢，就是说水来滋生，这个阳光来照耀。那在这个土里面，它基本上来是说，石榴木呢，它就很喜欢建，它叫城墙土的，戊寅己卯城墙土，它喜欢建这个城墙土，因为这个城墙土既纳音称之为土，又因为城墙土之中藏有寅卯，寅跟卯。这个称之为木的根源，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我十年木得离沉香土，得离沉香土，既可做斋粉，又可忘我自身根。这个里面就有可能接触过了什么一个叫什么胞胎应受这种内涵。那其次除了这个沉香土，他还喜欢建这个屋上土，屋上土为房屋为家，石榴木入屋，也就是今天你们在生活之中有的一些职业女性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有层次的这种工作人员，他喜欢购买一些这个富贵竹放在办公室啊或者放在家里面。他这个石榴，他其实在我们那一里面，他就是取了这个石榴木入屋这个内涵。石榴木我们平时入屋也称之为富贵入屋，它为什么有这个富贵呢？因为石榴木它自身根茎健身为禄，心茎健有为禄，在那一里面禄马贵神煞四种，就是说它见禄，一般我们通常说换禄交贵，见这个禄是非常非常理想的。除了上面这两种土以外，那石榴木还喜欢建一种土叫做那个沙中土。沙中土丙辰丁巳，建沙中土来栽培石榴木，这个对石榴木呢也非常的有利。这个就是关于石榴木它这个建土。那石榴木一般来是说建金，它一个是喜欢建沙中金，因为沙中金与沙中土其性有类似之处，也可做栽培石榴木之看待。其次还有就是金箔金它需依木，这个蜡印它需依木，通常来说依木而存。当石榴木见金箔金，它两个是互换旺，因为金箔金见生有为根源，金箔金自身旺，那石榴木见寅卯根源它也旺，所以它见金箔金为互旺。那通常情况下，那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石榴木逢大海水主横死啊。这个呢，当然就也就反映出这个石榴木不喜见这个大海水。反过来说，大海水未必说不喜欢见石榴木。往往来说，大海水见石榴木，可能还主这个人呢、还比较有富贵之相，因为他有得禄得应之相在其中。那石榴木他喜欢见的就是天上水啊，天上水，这个净水雨露滋生，还有一个嘛就是井泉水，这两个水是他非常喜的。这个是关于这个水。那关于这个火呢，那我们就常常都听得到了，稍微接触一下就听得到了。石榴喷火就是天上火，喜见天上火。那除了这个见天上火，他还喜欢见这个霹雳火戊子己丑。这个就是石榴木所喜见的两种火，这两种火也称之为圣火，圣火他喜欢。那在通常我们这个过程中，石榴木呢，它基本上有这样的所谓的一个蜡印格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是这么去认识的，或者说是这么一个观念：凡是生辰八字，它的本身命局生辰八字，只要符合这个蜡印格局，那首先来说必然有富贵，这个是我们跟我们学院的一个下了一个很死的一个印象。那在有富贵情况，你要去区分是贵，先看是不是这个贵形成，如果贵不行，它论为富。但有的时候它富也形成不了，因为你比方说像这种引动这种佛灯火入的富贵，它如果是佛灯火，它没有说是它入了贵。那佛灯火如果是取富的话，它就不太像是富的一种类型。一般来说，你拆穿金啊，像石榴木这种、山下火这种，倒是还有这种引申为这个论富的时候，倒是还有一个富的层次还比较高的，它是要看有一些蜡印五行。那如果它成了所谓蜡印格局，但是很遗憾，它偏偏是没有富或者没有贵，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在后天表现出来，在某种行业里面，它的名声名望，很高。在这个石榴木，它组成这个蜡印格局里面，一般就是花红柳绿格。花红柳绿格，也就是说石榴木见杨柳木，它们之间当然呢形成了一种 比较好的一种纳音格局，花红柳绿。另外一个就是石榴喷火，见这个石榴木见这个天上火，哎，天上火。还有一个就是一海成桂格，这个一海成桂格是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石榴木见海中金，哎，见海中金。因为海中金是甲子乙丑，乙丑这个地方呢，根生石榴木，甲木跟牛羊，它的贵人在丑，所以这个它一个美丽的这个纳音格局名字叫做一海成桂格。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格就是尘土装饰格。所谓尘土装饰格，就是刚才我们说，你比方你石榴木建这种城墙土来栽培，沙中土栽培，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得土气栽培，都可以称之为尘土装饰格。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的，就是相当于就是说第一个内容，关于这个纳银石榴木。那下面我谈一谈，我今天不谈这个不谈具体这个生辰八字，我谈这个纳银卦。这个纳银卦你要取的这个形式表现出来有好几种，通常第一种也是最为简单一种，你取出来一个，你比方说我取出来这个石榴木，根生辛酉哈，等会儿我一个根辛酉的一个石榴木来讲，取出来这个石榴木，我要去判断，就是我要去给人家测你这个有什么事情之类，那你就把什么时候人家询问或者你要测什么时候，比方说今天，那你就把今天这个干支取出来。所以就是说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取出来这个纳音卦，然后加上当天求测的这个时间，两者一结合，这所谓两者一结合是根据纳音的一个喜忌来，好，就可以做一些判断，就是做一个判断，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取出来这个纳音卦，好，取出来这个纳音卦过后，你不用今天的这个，不用今天他什么时候来求测，不用这个，你就根据你取卦的本身取两柱纳音出来判断，这个也是可以的。这就是通常情况下的话，好的方式这种是常见的两种方式。那你这个纳音卦你去判断，它有在生活之中又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主动测人家，你比方说像我很多测卦我都是主动测人家的。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家来求测，就是人家来求测，你去测人家跟人家来求测不同的方式，你取出来纳音卦是不同的。那我们要取一个纳音卦，通常情况之下你可以根据人家的网名，也可以根据人家的这个微信图片，也可以根据人家所说的话的一个言语，也可以根据人家所描述出来的这个所发的出来什么表情啊，这些都可以取一个纳音卦。我这里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说文字性的。最近我曾遇到某女子，她给我发的呢就是什么呢，跟我说的这几个字，就是这么几个字。她说老师啊，你给我测一测，就这么。那我们呢这个是根据文字取纳音卦，那文字怎么取，那我根据他所言语的这些言语哈，就是老师给我测测，那我取出来一个纳音卦，当然这里面有一定规则的。那取出来一个什么是哪一组纳音呢？我就取出来是甲寅大吉水。好，这就是纳音算卦哈，甲寅大吉水。甲寅大吉水你一旦取出来过后，那就是说思维马上转化到最简单一种方式，你要测这个人，那我就把他那个当天的这个说这个话的这个时间表达出来。好，他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样就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纳音卦了。那我就看甲寅大吉水与当天乙卯日，即可判断他的一个信息了。就当时呢根据他的这个卦就做了六点内容的判断。那他自身的反馈是四五六都准确，三妈也算是有，一二妈待验证。那怎么通过这个甲寅大吉水与乙卯辰强土 来演变这些下面的这些内容呢？这个就要需要你首先就要判断大溪水，哎，这个纳音卦你取出来它喜不喜见城墙土。那大溪水是不喜见城墙土的，因为城墙土会克大溪水，土克水，所以大溪水就受克，犯浑浊之象。这样就相当于你们平时用了六爻爻，哎，首先这是先下个定义，这是这样的卦象啊，卦象显示不太好。他要推论里面几点，一个是要结合他甲己合，一个合的一个原因，二一个要结合这个乙卯城墙土啊，卯为门户之象，就可以做出这些内容判断了。这些内容判断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是主动去测这个人的，人家就可能在生活中他也会说我没有让你测我这些都可能不是我关心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会附加一个是什么呢？所以当时那个女子呢，她跟我求出来过后，我刚才说了这些内容过后了，她就问我，因为我不是上面说过，我说你这个最近工作出现不顺哈，也可以理解这个就是最近这一个两礼拜，但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她后来关心我，那你看一下，那我什么时候我能走过这个比较糟糕的这个运势，就是不太好的运。这里呢，大家就是说，如果将来运用了这种纳音卦过后，结合的日来断的话，它并非是指长期，也就是说，你结合的日来断，往往是以天数来衡量的。不，当然有某种情况下，它可能因为这个针对具体一个事，从开始到结束，那可能有时候就要考虑跨年。通常情况下，一般是以天数来衡量。那在这个卦里面，很明显。当时那个第四点内容判断就是什么？乙卯城墙土克甲寅大溪水，那城墙土克我者为官鬼之象，官鬼为工作之象。那甲寅是什么？寅是禄，禄既见禄又有工作，那正好是甲己合化土浑浊大溪水，所以表现他工作方面等等等等。那你要看什么时候他所谓的走出这个不太理想的这个运势。那最明显的，当时看的时候，因为就这几天的事情嘛，庚子月它叫壁上土，那你一到下一个月是什么呢？辛丑月，辛丑月壁上土丑跟寅形成的是一个艮卦，那一里面它要讲那个地支拉卦的，形成一个艮卦，也就是说辛丑壁上土呢，它得艮卦得三而一，房屋而立。房屋而立，此时此刻乙卯城墙土，它就称之为房屋之围墙。甲寅大溪水就是什么呢？房屋而立，大溪水入屋。这个大溪水入屋不是说冲垮，这个时候大溪水入屋做井泉，这就是纳音里面的另外一种化变方式，做井泉水入屋，井水入屋来看待。所以当时就给大哥说，就是说你抓到了这个走辛丑月份的时候，哈，你这一个晦气的。所谓的晦气的不顺心呢，就上面那个转发内容呢，也是前两天某某发了个图片，发了个图片，他我根据他这个图片也是一样的，根据刚才我们讲的一样的道理啊，跟他这个图片内容取出来这个叫大陵墓的，然后再结合大陵墓，结合什么时候看到的，什么就根据什么时候来进行对他的一个占卜。测试，那里面涉及到一个15年，有时候测可以测当就是当前，有时候测可以测以前，比方说好几年前，这个就要根据年结合还是月结合还是结合到日，你根据日结合一般是测当下比较多，那因为我们一般占这种卦的话，都考虑一般当下，当下比较多。我那个测那个15年那个是当时结合了月，你结合了月，一般来说可以考虑。近一两年事宜。那我今天呢，上面这个内容呢，好，我今天再讲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内容，也就是结合刚才石榴木，心有石榴木，这个是某人他找我来测，他肯找我有事情，我当时根据他的一个微信图片取出来一个叫心有石榴木卦的，心有石榴木这个卦，因为我是也是现场。边教学员边去 判断了。我所以就问学员，我说如果你某人找你求财，你取出了一个卦叫辛酉石牛木这个卦，你认为这个人可能是来找你求测什么的？所以你要看他来求测什么，那你就根据这个石榴木它具有常规的哪些内涵。所以说第一个就是石榴木为开花结果之木，所以一般涉及开花结果，它往可能第一个内容就是涉及到子女。你如果是加上你们自己取了一个，假如说取了这个辛酉石榴木，那可能是询问子女观念事宜。第二个石榴木开花结果呢，它就是什么，只要那一里面凡是涉及到这种花或者涉及到这个水木之象，它都是具备桃花之象。而具备桃花之象往往来说又分为这个三块内容，一个是男欢女爱，一个是破财血光，另外一个就是得其偏财。也就是说它可能是询问一些桃花事宜方面事宜，这是第二个种可能。第三种呢，因为辛见酉为禄，本来石榴木它这个就是开花结果见禄，涉及到禄就与工作方面有关系，而且与工作方面这个有关系还不是说我们平时的我到某某地方去面试一下这工作有没有这种内涵，它这个见禄这种工作它往往是指工作上比较重大事宜方面的。因为禄禄它这个财为养生之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这个禄比这个财养生更为其重要。在那一里面你又是判断他一个职业不是或者是说他所处的这种单位类别，很多是借助这个禄来判断禄在何方，那他就相当于实在何方。所以他可能就是问工作方面当然比较重要的是个事宜，涉及到一个长期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事宜。好，第四个呢就是说因为是禄，那结合到这个辛酉这个石榴木他也可能询问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事宜。也就是说当你取出一个这个纳音卦石榴木过后，这个人来找你他可能就基本上涉及到这四块内容。后来呢当时这个人呢他说的是什么，他你帮我把关看看我什么时候转运。他呢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什么，他想知道他明年是否升职，因为他也算是一个年老的人嘛，这个可能升一职跟以后退了休享受待遇就不太一样，就这么类似这么一个工作事宜。那也就是说他来是求测工作事宜，所以我根据他求测这一天列出来这么一个求测这一天，那就是庚申年庚子月乙亥日这一天求测。那我根据他那个这个取出来的个卦象是石榴木，也就是说我石榴木结合这三柱看，我就可以判断他询问的事宜。那这三柱有什么特点呢？丙申三下火与这个乙亥三头火，这个叫是三火，三头火与三下火连片形成这个满山遍野果实丰硕之象。而庚子是壁上土，这个壁上土三下火非常喜欢见这个壁上土，壁上土也非常喜欢见三下火，因为它会形成果实入屋。那像这样的取出这种卦来就是可以这么去说可以这么去认为，就是说你既可以主动去测他这个人，也就是说他不问什么你可以主动去测他，也可以像那种平时是测卦一样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人家这个求测。当然这样的一个占卜方式它只是纳音卦纳音里面的一个特点而已。它这种用法呢与六爻六壬包括奇门对比较起来呢，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各有千秋，这只是代表了纳音占卜纳音运用里面的一个方面的运用，但纳音最主要的还是运用在这个生辰八字里面，纳音生辰八字啊。那刚才我们就通过了这个三柱就发现了原来这个三柱也就是这个人他询问这个纳音卦非常的急， 因为它三下火与三乐火连片果实入屋，而心有十六目为开花结果，为开花结果之目。从某种习性上，它与三下火两个具有共性，就同性，所以它也会形成十六目入屋之象，哎，入屋之象来看待。那然后他就询问了，那明年是否有一个升职？那我们就看，你就直接用明年是什么年一结合就可以了。明年是丁酉年，丁酉年三下火年。明年是三下火年，三下火年明年是丁酉与这个辛酉十六木了，它两个形成的是什么？地支都是有形成，我们这个叫做同位。那三下火年入也可入屋。他入了这个屋，你还并不能说是他明年一定能升职或转职，因为升职跟转职跟那个只能说是运顺，你运顺并不代表你是能升官发财，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比较明白。所以说明年呢，我就当时也回答我说，你明年可能就是运势方面呢还比较好，哎，比较理想，哎。那后年是什么？后年18年是戊戌己亥平地木。那平地木以来呢，他这个呢对他事业上是有提升的。因为平地木以来，平地木戊戌己亥为栋梁，栋梁支撑房屋，房屋力，这个就是我平时常说得其应啊应。所以当时对他那个原因，我说肯定是你要到这个18年还是说在工作上有所彰显，有所这个彰显，可能会来涉及到你所谓的一些升职。当时因为看上去有事业有成志向，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是人家询问我们或者我们对人家的一个占卜出来的一个结果。但你有时候并不是说老是说以后怎么怎么样，你以后说再怎么怎么样，他可能不一定说是应验，哎。而为了就是说让我们对他更有把握，我们就把之前的事情也稍微给他测一下，这个也算是我们对这个求测者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对这个卦进行看了，这个卦很核心就在于房屋成不成理。所以脑海里面大家以后对这个每一年这个纳音啊要熟悉。首先来说06年，我当时直接想到是06年07年是丙戌戊上土跟丁亥戊上土，诶，戊上土一来又有壁上土，它房屋而立，而作为我们取出来这个卦叫什么呢？十六木，是不是啊？十六木也喜欢这个戊上土了，所以就直接断判断06、07年你工作上呢有一个提升，是非常利于工作的，这两年呢运势佳，这个一个言语。那你后面你再一看，10年11年是属于是什么呢？10年11年是属于什么？松柏木。那石榴木见松柏木，以繁入盛之象，也就是以小化大，就是刚才我们也通过我们石榴木那个也谈论过的嘛。而这个松柏木也能支撑这个房屋，所以当时爷爷你到了这个当时为了我们那个准确，我是取了这个辛酉，我说11年应该工作上呢职务上有变动，应该工作上是受益，在这个其中啊，受益在。那我们一看最近10年嘛，你是06年到这个16年嘛，然后你再看去年跟前年是甲午乙未，是不是这个杀中金那个杀中金呢？那杀中金那为十六木所喜，能栽培，所以我就直接说了一个甲午年杀中金年份，所以杀中金栽培这个十六木，那十六木六星逢马虎，就是十六木贵人在乌火，这个就称之为得其栽培逢贵人，那又是一年好的一个年份，那彰显出这个财运跟工作贵人上面都就会得到彰显。后来这个人呢也跟我们反馈是什么？他跟我说的是他06年提的这个处级，11年他说感觉倒不是太明显，说是很好，但也不差。12年、13年这两年年份不好，好14年呢，就是14年这一年呢提转成正处，然后呢，他说他跟我额外跟我多说一句。他说我今年遇上的是这个 我今年遇上了这个小人，就是这个今年16年嘛，遇上了小人，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后续一个判断啊。那你后续判断因为太空落落了，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前面的一个内容啊，一个梳理，根据我们这个学过的这个纳音十六木的一个喜忌，做出相应的一个年份一个大致趋势一个判断。那到了这里呢，后来对方他们又对我追加了一个询问，他就跟我说，他说师傅，为什么我基本上提拔都在九月份。好，这里呢，我是用了一种常识来回答他的。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准确的说不是九月份，你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小麦成熟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要结合的这个物象啊，就是生活中的物象。为什么要说它是小麦成熟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应验的是果实入屋，果实入屋，而这个要用干支象了。那个辛酉庚申它为金，这个酉呢有小麦的内涵，小麦内涵，它入屋了嘛，果实入屋了，所以收小麦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运势就来了，或者说就顺了。一般来说，像我们取了个卦哈，你测的这个上面这些内容，上面这些内容或者大家交流过后呢，我认为呢就差不太多就可以了。好，这里呢，他后来又给我，就是说了，他说我12年的时候就是遇上了这个小人，所以我那一年呢，被人家相当于背后插一刀，这样内涵工作事业上，所以我当时呢一下有兴趣，我就给他判断一下。啊，这个小人，那这个小人大家也要怎么去看呢？他为什么这个12年这个小人，这个各方面情况应该怎么看呢？12年壬辰年为长流水年，壬辰年为长流水年，长流水与命局形成生子辰三会水局。生子辰三会水局，而十六木。哎，我们刚才说过的，他喜欢的是井泉水，静水之声，天上水，哎，雨露之声生发。他不喜欢大海水，因为大海水动荡，石流物漂浮。长流水，我像上次我在群里面也发过了，一般我们从水的一个先后程序是说嘛，见下水流下为这个大溪水，大溪水再流下为长流水，长流水再流下为大海水。也就是说，长流水从某种习性上与这个大海水有相似，所以他在12年逢这个三会水局，地支又辰酉合的时候，他这个司令部就漂浮起来了，类似于漂浮起来，所以他那一年呢，感觉不太顺。那这里呢，我们很明显，也能看得出来。这里通过各种另外一种方式，我就直接给告诉大家好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就看这个壬辰长流水。那壬辰长流水大溪水，你在这个段性别情况下一般来说是段男性，壬辰长流水不见得成龙，所以当时来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人，他是一个男的。而我们这里看得出来，辰酉相合，酉合为朋友，酉合有合作之象，所以当时他说，你当时遇上这个小人，你还真的没看出来他是个小人，你当时被人家相当于背后挨了人家一刀，这种你还不知道是谁陷害你的。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当时的确不知道，我都是今年我才知道。当初12年坑我那个人是谁，就是才知道是谁。这个就通过一个合相，很简单的一个合相就可以判断出来了。